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里面平安呀！我们开始一同来祷告，好吧？好，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召聚我们众儿女来到你施恩的宝座的面前感谢主耶稣已经完成了他救赎的工作今天我们一同来讲圣灵充满求主的灵也充满每一位。让我们真的知道你自己同时也帮助我们能够带着你自己的恩典把你的福音能够来传扬出去求主施恩给每一位谢谢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讲这个圣灵的充满先给大家看一张图哈。这张很简单的给你们讲一下整个历史哈，有三个点对吧？第一个点最第一个的是上帝的创造然后呢，最当中是主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然后最后是主将来还要再来，那就成为一个圆满的一个救恩的。得着然后我们要开始进到勇士的里面所以我给大家稍微有这样一个概念当我们讲圣灵的时候，其实圣灵它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对吧？它从亘古到永远，它就存在那所以在开始神的创造的里面圣灵已经参与上帝的创造，所以在创世纪的里面。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在创造的里面，神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他说，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神的灵在那个时候，三位一体的神一同参与，上帝的创造那在整个。那当然，前面如果十字架之前的话，就是讲到一个旧约的历史，对吧？所以后来不久，人就堕落，神就开始他的一个拯救的计划。那在整个旧约的里面呢，我们也听大卫讲他说求主不要收回他的圣灵。所以圣灵在整个旧约的里面。他也是参与上帝的拯救的工作，但那时候还没有到每一个人，对吧？只有一些很少数的人包括什么？包括祭司，对吧？包括这个先知包括君王那其他的人其他的人只有他们通过祭司，对吧？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通过先知，上帝把话赐给他们，对吧？然后呢，神通过地上的王来实行他的治理那当主耶稣来了以后那主耶稣，你看他的降生就是圣灵感孕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就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后主耶稣受洗完以后呢，圣灵就将他怎么样吹到旷野的里面，那最后当主耶稣钉死复活以后十字架就是钉死复活以后呢，圣灵就从天而降。从天而降的意思，也就是说，不是说他以前好像没有突然一下就有了，他不是这个意思从天而降的意思，也就是圣灵开始。怎么样，进到所有人了，包括你跟我，对吧？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凡有血气的，就开始圣灵将上帝的救恩，通过耶稣基督完成了上帝的救恩，就给所有的人了。所以所有的人现在怎么样，可以不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对不对？不用。通过旧约的祭司跟献祭，因为耶稣基督是祭的，对不对？我们现在祷告就一下子，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然后呢， 我们今天打开圣经，对吧？圣经的话就怎么样，我们就读懂了。好，就先知怎么样？好像我们也是一个这个圣灵，好像把上帝的话就不用通过先知，特别的先知给我们来讲话，对吧？然后呢，这个圣灵也把上帝的尊荣赐给我们哈，同时也把上帝的能力给我们。那我们像什么？我们也像君王一样，参与上帝的一个一个治理哈与他一同来作王。所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最后，当主耶稣来的时候那圣灵怎么样？圣灵也要将我们从死里复活，对吧？所以我现在就说很简洁的给大家。很快的看一下，从整个历史的这个时间轴上面这位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位这位圣灵他在整个历史上他是这样来做工所以你们现在如果已经受洗，对不对？归入耶稣基督，我们就知道圣灵已经怎么样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认耶稣是主，对不对？所以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你们不会信耶稣啊。所以你们因为圣灵带你们认识这位耶稣了所以你就想到说原来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上帝的拯救然后呢，你就愿意受洗，归入耶稣。所以圣灵现在已经住在你的心里面。那我们这个课上一次讲到圣灵的充满，第一次对吧？然后呢，今天我们要讲第二个那我们特别讲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工作，对吧？第一次我们很快复习一下，对吧？我们就讲到当圣灵来的时候，哎，凡有血气的当神的灵通过上帝的话跟我们讲的时候。圣灵就让我们重生了就像尼哥底母来问耶稣说：“人已经老了，怎么会再生出来呢？对不对啊？”耶稣说：“哎呀，不是说你的肉体的再生了，而是说，神给你一个重生的生命。原来你这个生命好像跟上帝隔绝了，你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啊。圣灵来到你的里面。”然后让你知道说，我需要上帝，好像再把我生一次一样这个就叫圣灵的重生然后，你们信耶稣受洗了以后，你们知道每天，圣灵就与我们同行，对不对？所以今天，碰到什么事情，对吧？我们打开圣经神就通过话，通过他的话跟我们讲了。然后今天你上班对不对？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家里面有什么的问题，我们就祷告了，对不对？祷告圣灵就帮助我们了本来就是我怎么样，很慌乱，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个，哎呀，这个人乘飞机还会这样从天上掉下去，对不对？然后我们上飞机的时候，有的时候很紧张对不对？所以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原来神与我们同在，不要惧怕，对吧？所以圣灵跟我们来同行，在生活当中，每样的事情上面，当我们担心害怕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失业了怎么办？这找不到工作，对吧？下个月的这个我的银行都没有了，怎么办？所以我们就祷告，但神把他的安慰赐给我们，然后。我们生命当中，对吧？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说仁爱、喜乐、和平。我们跟耶稣有关系的这个品格神帮助我们能够来结出这样的一个果子所以这个我就很快跟你们复习一下，对吧？这是上一节讲的，就是圣灵在你们个人生命当中，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认识他。怎么样帮助我们跟他同行？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对不对？所以最后，当我们建主的时候， 神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对吧？”所以，对于基督徒的话，将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在基督台前的审判的意思，也就是怎么样？哎，最后的考试了嘛，对吧？最后考试说你说自己是基督徒，你说自己是好树，对吧？那上帝说你的果实在哪里呢？对不对？好，所以我们那时候要把生命呈现给主，对吧？当然都是上帝帮助我们哈，帮助我们生命的一个改变。哎，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喜乐？有没有和平？对吧？有没有恩慈？有没有忍耐？啊，有没有温柔？有没有节制？这些最后都要交在主的手里面啊。所以这个是神帮助我们。那今天我们要特别讲的，就是讲到圣灵的充满要做什么呢？圣灵的充满就是要开始来宣传，要宣讲福音了啊。哎，所以好多弟兄姊妹，像我自己哈，这个我是九六年跟我太太在这边信主，对吧？那我信了耶稣以后，后来我就听到，后来我就知道说，哦，原来有上帝的这样的爱，真的有天堂有地狱的话，那怎么样？那我要我的家人也要知道嘛，对不对啊？我也希望我的爸爸妈妈知道上帝的爱，哎，我也希望我的朋友，我的兄弟姐妹哈，我的家人，哎，都能够知道耶稣，但是这个工作很难，对不对啊？开始家人就会反对，对吧？或者是别人就会笑你啊。那在这个里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开始跟家人分享啊，我们要带领别人信主，那是一个不容易的事了。那如果没有圣灵的充满，哎，如果靠我们自己的话，哎，做得成做不成啊？哎，做不成了，做不成了哈。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讲圣灵要充满我们呢，要见证基督啊，见证基督，也就是说，我今天要跟别人讲耶稣了，你首先就要为别人祷告，对吧？我们先要求神的灵来充满我们，哎，然后要让我们得着能力啊。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里面就讲到说，耶稣啊从死里复活了啊，就有与门徒一同聚集哈，然后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他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哎，先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受圣灵的洗。受圣灵的洗，其实一个是表明我们的洗礼，对不对啊？我们现在基督徒，同时我们又是受水的洗，同时又受圣灵的洗。哈，当然，耶稣在讲受圣灵的洗，是讲到他给他们的一个使命。哈，所以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的日子，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他们以为圣灵降临以后，因为你知道吗？如果作为以色列人的话，他们最每天在想什么问题啊？就是说，因为罗马在统治我们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国家怎么样？要兴旺啊，对吧？好像比如说你在中国，如果以前被日本人统治的话，我想那时候的中国人每天起来的第一个想法，就什么时候可以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对不对？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也一样，因为他们在罗马的统治下面，所以他们就讲说，这位弥赛亚终于来了。现在耶稣钉完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圣灵要降临，他们以为神要来复兴以色列国，哈。让他们在政治上面来独立哈，那耶稣没有直接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哈，他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你们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也就是说，神当然将最终是要让 每个国家，对吧，都能够认识他。但是第八节，耶稣他讲到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为什么要从死里复活，圣灵要降下来。上帝不是为了一个政治的原因，对吧，让以色列人复国啊，而是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使命啊。所以第八节。哎，能不能请妹，要不要帮我们读一下第八节？
就必得王位，他定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哎，所以耶稣就讲到为什么圣灵要降在你们的身上了啊？第一个，我们当然知道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认识耶稣了，对吧？大部分人就信耶稣了。得救了哈，但圣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了。哎，所以我刚刚讲了，对吧？你今天已经信了耶稣，对吧？然后你要跟别人分享福音，我跟你讲很难的。哦，那时候我跟我妈妈讲福音啊，哎，她就一直拒绝我。你信耶稣就信耶稣嘛，你管我做什么？我在中国我是信佛的，你不要来打扰我，对不对？我跟我同学传福音，对吧？我在开车时候跟他们一起开车，然后我把那个 radio 一打到那个基督徒电台，他们就很反感啊。所以你传福音，你会受到很多的阻拦，对吧？当时的门徒本来是打鱼的，对不对？这些你看彼得这些是渔夫啊，耶稣复活了以后，他们就重操旧业了，就去打鱼去了。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觉得这位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们都亲眼看见他所行的神迹，但是他要自己去跟别人讲耶稣，他们心里就没有把握了啊，他们心里有的时候就害怕了，对不对？啊，所以，但是神告诉说，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所以你怎么样得着能力？当然，得着能力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你不害怕了，对不对？得着能力，也就是说，这个你有这样的一种笃定，对吧？我传福音哈，我跟别人讲，我自己先要。明白啊，我自己我里面好像有一种力量，哎，在帮助我们哈，并且在他说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见证哈，很快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理对吧？耶稣哈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怎么样？钉十字架中啊，从死里复活对吧？哎，圣灵就从天而降，所以。他们最开始的教会在这个地方来建立，对吧？但是他们的神给他们的使命不单是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啊，而且要怎么样？要犹大全地哈，这个犹大全地哈，还有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原来这个他们就有一些犹太人，有一些外邦人哈、啊，他们这个混杂的一些地方哈、啊，然后从这个地方出来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还要怎么样？箭头直到东南西北啊，世界各地，对不对？世界各地哈、啊，要做什么？他说要做我的见证哈、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圣灵要充满我们，我们不是要让别人信耶稣。请问，让别人信耶稣是谁做的工作？啊，是神他自己要做的。啊，是神是要自己。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做神的见证。所以这个搞清楚吗？就是说，圣灵要充满你，充满你要做什么？充满你要做神的见证，那最后这个人要不要信耶稣？这是上帝的工作，不是我们，对吧？啊，你说，哎呀，牧师啊，我已经为家人祷告了，我已经传了好几年，但就是他就是不要信，对不对？ 那我怎么办？对不对？那这个有时候我们好像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带领这个人信主。其实耶稣没有讲说，圣灵降在你的心身上要让人信耶稣，啊，没有这样直接讲，对不对？而是说我们所做的是要做神的见证，做什么见证？做什么？就是见证耶稣他是谁，对吧？见证。圣经里面怎么样讲耶稣啊？讲到耶稣怎么样带领我信耶稣啊？那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啊。圣灵要降在我们的身上，要充满我们的时候，他说我们要见证，做神的一个见证啊。那我们接下来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怎么知道，对吧？圣灵充满我们呢？哦，圣灵。当时在教会里面，他是以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显出他的能力呢？那接下来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他就跟我们讲了哈，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哈，他说，等他们聚集的时候，对吧？耶稣已经怎么样，死里复活，后来他就升天了哈。但是他们要在耶路撒冷那边等，对吧？所以等多少天呢？等了好50天啊，从耶稣复活以后到那个时候五旬节哈，等了50天，门徒都聚集的时候，他说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屋子所以先问大家。神看得见看不见？啊，神看得见吗？圣经说神是个灵，对吧？神是个灵，我们是看不见的哈。那这个耶稣，当然他是道成肉身，他已经来到人类历史，我们是可以看得见他，对吧？门徒是可以看见。当圣灵来的时候，他说他像一阵大风，他像一阵大风吹过，然后圣灵怎么样？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啊，但是我们同时我们要想哈，圣灵它不是什么样，它不是一个力量哈，它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所以大家这个事情要搞清楚，对吧？神虽然看不见，他好像圣经的描写说他像风一样吹过来，但是同时我们要知道，神又是有位格的神。那什么叫有位格？有位格，也就是说他怎么样，有他的思想、意志、情感，对不对？好，他是我们英文常常讲说他是 personal God，也就是说与人建立关系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圣灵是第三位，他如大风吹过，然后第三节他说他的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啊，所以也是在当时的话，虽然神看不见哈，但是门徒也见证他们好像看的一种异象一样哈，异象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怎么天上有这样这个舌头一样，有些舌头又像火一样显现出来，然后分开来落在他们个人的身上哈，所以这个就叫。当时的门徒的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圣灵像风，哦哦一吹，然后，大家怎么会看到上面好像有火一样的东西，舌头有火一样的东西降下来呢？好像降在他们的身上。然后第四节啊，圣经就给我们解释了哈，那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解释呢？圣经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次啊，在圣经里面记载，当圣灵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显现的哈，然后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怎么样得着能力呢？圣经接下来告诉我们说，他说。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比如说我是温州人，对吧？ 我会当然会讲温州话，对不对？但是我不会讲上海话，我也不会讲东北话，呵呵，或者说我不会讲广东话，对吧？但是呢，因为我旁边有一些广东人，我从来没有办法用广东话跟他们讲，突然一下子我就可以用广东话开始讲话，对吧？然后跟他们讲什么？当然就是讲耶稣了，对不对？所以他说他们突然用。这个圣灵充满以后呢，用所赐的口才讲起别国的话，结果他说当时的一些犹太人，因为他们这个五旬节是一个很大的节日，对不对啊？他们都要去耶路撒冷去朝见神啊，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人在那里，所以神当圣灵被充满的时候，那些门徒。就用他们不一样国家的话，就开始讲这个福音哈，那当然后来他们说，他们就觉得很纳闷哈，他们用他们家乡的话来讲话，他们就很纳闷哈。那这个东西我们要稍微比较一下哈，因为在创世纪的第11章的里面。讲到当时的人堕落犯罪了以后，要用自己的方法啊造巴别塔哈，然后呢要巴别塔要通天，对不对？他们要自己来造神哈，所以在那个时候，天下的口音言语本来是一样的哈，后来神来说，他说看了他们已经成为一样的人民，都讲一样的话。既做这样的事，以后他们所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了。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对吧？所以我为什么用这样的圣经给你们做一个对照？也就是说，你看《创世纪》的里面，原来当然我们从亚当的一个家里面出来嘛，对不对啊？从挪亚的一家里面出来嘛，对不对啊？但是后来地上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建造一座塔来造神哈，结果神就变乱他们的言语，所以他们每个国家彼此讲话就彼此听不懂了，所以他们这个事情就做不成了嘛，对不对？那这个事情，我们如果光光读圣经的时候，在旧约里面有的时候读不懂，就是说神为什么？要让人彼此不通话，直到我们到了五旬节啊，看到圣灵的工作下来的时候，他们讲起别国的话，也就是说，神在人的言语的上面开始有一个恩典在里面，也就是说，我今天跟别的国家的人讲话，他可以听懂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就是。翻转了在巴别塔原来神对人的一个咒诅哈，所以当圣灵来的时候，神也让这个事情哈，现在不是人来找神，对不对？而是神来怜悯人，神的福音赐给人，通过耶稣赐给人，所以神也用圣灵来印证，语言开始合一了啊，语言开始合一了，所以我们要。圣灵的第一个能力哈，就是让人可以，得着能力，用神所赐给他的口才，口才就是说我今天跟你讲话，你要听得懂啊，对不对啊？我不要跟你一讲，你都睡着了，或者我跟你讲，你根本听不懂，那就很难做这个福音的见证嘛，对不对啊？所以你有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求神的灵来充满你啊。就是说，你跟你妈妈、跟你爸爸、跟你兄弟讲的时候，希望他们可以听得懂。不要你讲这个事情，他们想到那个别的事情，对不对啊？你跟他讲了半天，他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啊。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可以祷告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的灵来充满我们，要让你有胆量，对吧？然后你有口才呀。然后你讲东西，别人可以听得懂啊，不要听不懂，对不对？所以当别人听得懂的时候，其实也是圣灵所充满给我们的一个能力哈。 好，然后接下来啊，这个彼得对吧，就被圣灵充满了哈。别人说：“哎呀，他们是不是喝醉酒了？怎么白天怎么在乱讲话？”对不对？彼得就站起来，第一次讲道啊。那这个我们就知道说，圣灵充满的时候，到底他们在做什么？也就是说，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最后要跟别人讲什么？哎，你看这个22节，彼得站起来讲话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人呐，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他说：“他已经按照上帝的定旨先见，对吧？被交给人，交给无法之人的时候，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杀了。”但是他说，神将死的痛苦把他是解释了，然后最后叫他复活，哎，然后他说他现在原来不能是被死来拘禁了，请问他们在跟他们讲什么啊？讲什么？圣灵充满，请问彼得在跟他们讲什么啊？从这里到这里，讲什么？哎，讲耶稣嘛，对吧？讲耶稣的故事嘛，对啊。当你们这个跟家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要跟他们讲。你说竟然听不懂，你也是要讲的。你跟他讲说，耶稣是历史上的人哦，在生活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对吧？2000年之前，他开始传道，对吧？传道他讲了一些什么话，对吧？然后呢，他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对。过了3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了，哎，所以他在跟他讲耶稣的故事啊，哎，跟他讲耶稣的故事啊。我有一次我去跟我一个姑妈很远，我们家是在这个叫什么？这个温州对吧？南边啊。那我的那个姑妈，因为那时候不是要支边吗？所以她就到宁夏那个地方很远。那有一次，我们就，带着孩子一家就去拜访他们啊。哎，开始他说哪里有耶稣，我从来没听过啊。后来我就跟他讲，讲耶稣的故事啊。我最后讲到，我说耶稣后来不但是钉在十字架上啊，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了。我的那个姑妈一听到这个地方，她说啊。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吗？我说真的有啊，我就把圣经翻开来给他看，我说你要不要来读？然后他就拿到圣经，他就自己读了，读读读读读，耶稣这样从死里复活，对吧？我大概翻到福音书吧，一个马太福音还是路加福音，哎呦，他说真的耶，耶稣真的哎从死里复活，哎呦，当他明白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感谢主啊，那就是圣灵感动他，要不然他读不懂的，要不然一般人他都不要耶稣的。哎，他读这个地方，他读明白了，他真的知道耶稣。他虽然眼睛没有看到，他说真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我说，阿姨，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啊？要不要做你的？哎，他说好啊。所以我就带领我的阿姨，就跟她，就做决志祷告，对吧？她就愿意信主了。虽然那边很边缘的地方，教会是很少的哈，他们那边大部分是回民。但是我知道我的姑妈真的圣灵，感动她啊，她来接受主耶稣做她的救主。去年因为这个疫情这个关系，他就被主接走了所以你知道，你要知道圣灵充满，我们怎么知道圣灵充满？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做耶稣的见证，对不对？然后我们怎么知道被耶稣所充满？我们要知，被圣灵所充满，我们要知道说神给我们一个胆量，要不然我们就觉得，哎呀。 算了算了，不要讲了，哎，跟别人讲一讲，有的人就不听了，然后说啊，算了，你不要信了，你怎么会现在怎么会变这个样子？以前你不是这样子，别人就很多会讲你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你传了几次福音，失败了以后，有的时候你就不敢讲了，对吧？哎，但是你要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神要给你能力，给你胆量，给你勇气。哎，那你要讲什么，你就要讲耶稣，对吧？所以再接下来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哎，都当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这个就是彼得的一个怎么样一个结论哈、啊？他跟犹太人讲，讲到最后，把耶稣的故事讲完以后，他的结论是什么？他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哎，为主在犹太人一听过来就什么阿多奈啊，这个主的意思就是神啊，就是他们的神啊。然后又基督，基督就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国直到永远。哎，犹太人一听，哎呦，不得了！耶稣是我们的阿多奈，是我们的主，同时他又是我们的弥赛亚，就是基督哈。那你看到了37节的时候，他们听了这个话，他们怎么样的反应？请问大家啊？请问什么样反应？哎，扎心啊，扎心啊！所以你知道，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同正耶稣的时候，当那些人要信耶稣的时候，他的心里是有反应的。扎心就是讲到圣灵在他们里面工作的时候，他们好像原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原来他们的灵魂怎么样，已经与这位永生的神隔开来了，这个灵魂好像死掉了，对不对啊？哎，现在这个灵魂好像苏醒了，就像诗篇23篇，对吧？哎，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以他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所以，当你知道以前我传福音，对不对？以前我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上面有位弟兄姊妹，他们是我们叫他大哥大姐哈，他带我们，他说王昭辉，你要带别人信耶稣，你要看着别人的眼睛讲话啊，你要看他的眼睛里面的反应啊。有的人你跟他讲，他好像没什么兴趣，没什么反应哈，但是有的人你跟他讲耶稣，讲一讲，讲到最后，他的眼睛好像亮起来了，你懂我意思吗？他的眼睛，他很有兴趣，他真的听懂了，他的眼睛好像会这样亮起来。他说你知道，那时候你就知道，哎，扎心了，他里面有反应了，他的灵魂苏醒了。所以那时候你赶快要抓时机，你要问他你要不要信耶稣啊？所以那时候你要知道，圣灵就充满你了。然后圣灵也充满那个人，哎，然后那时候真的，哎，他说这个人听了以后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有的人眼睛一亮，他就说：“那牧师怎么办呢？我接下来我怎么弄？”那时候你要不要跟我祷告？你虽然不会祷告，那我讲一句，你跟我嘛，对不对？你跟我，上星期我就在这个 JCCC 这个泽西教会对吧？哎，有一对夫妇就从国内来，他说他来这边度 vacation，然后他带他孩子看学校还是怎么样，刚好住在那个旅馆的楼上。他说我们在中国成都什么，好像很难听到，这也比较难去教会啊。但是呢，听过一点点啊，所以他说我们也就随便找一下，附近有没有中国人的教会啊？结果哎，一找，哎，就是个旅馆楼下，他说就是你们的教会啊，所以他就来了，你知道吗？那我在讲到的时候，我就观察，哎，我就看到这位弟兄好认真啊，我在讲到的时候， 有的人你知道吗？讲到哈，你刚才讲到，有的人就睡着了，就知道他没感兴趣，或者说神让他得安息，让他休息还怎么样？但是我在讲到的时候，我就放在，哎，这位弟兄眼睛睁得大大的在听啊。那结果结束以后，我就问他嘛，啊，他说我还没有信耶稣。那我们就聊。那我说你今天我讲的东西听懂了没有？啊，他说听懂了，大致上听懂了。所以后来聊到最后怎么样？我问他，我说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啊？他说可以啊。那怎么弄呢？他说是不是要很长时间？怎么一个程序？他说，我说没有啊，就是1分钟，我们可以来祷告。所以知道大家知道吗？众人听了觉得扎心啊，所以当你传福音，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讲耶稣，对吧？你不要，当然有的时候也要讲你自己的经历，讲你的故事哈。但是你的中心在跟别人讲什么？你的中心在跟别人讲福音的内容，就在讲这位耶稣，这位耶稣他做了什么？这位耶稣他到底？死了复活，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有的时候圣经也稍微要熟悉一下，对不对？如果我那天跟我姑妈讲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她说哪里给我看？然后你糟糕，我这个圣经在哪里？找不到，对不对？找了半天找不到，那也麻烦了嘛，对不对？那所以你对你的圣经，至少你的福音书，对吧？你要知道啊，在哪一章啊？大概最后啊，结束的时候，这里肯定在讲，就是复活，对不对？那要放开来，马上让他读啊，所以，当你这样子了以后，圣灵充满啊，那最后彼得就跟他们说：“你们个人都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啊！”哎，当然他们也有没有上3个月的福音班或者受洗班了，对吧？因为他们原来他们的内容都知道了，他们就好像打足球一样，最后怎么样？射门就是一脚就进去了，对吧？啊，已经在那里打球打了好几个小时的，所以他们对整个旧约的内容，对什么都是很熟悉的，对吧？他不大像我们中国人，我们来信耶稣，跟你讲旧约什么，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嘛，所以为什么你们要上这个受洗班，对不对？因为你是从零开始嘛，犹太人本来他们就很懂了，对不对？他们一知道说，哎呀，原来这位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位耶稣就是我们的阿多奈，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他们愿意悔改，悔改就是承认自己的罪哈，然后知道耶稣为他们钉十字架，他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所以他说：“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圣灵当然已经感动他们了，在讲的里面已经感动他们了。但同时，怎么他们受洗的时候，圣灵就住在他们里面了啊？就像你们现在对吧？你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圣灵已经住在你们的里面。但住在你们里面，还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这个字啊，在原来的原文当中是一个动词啊。这个动词就是说，它一次性发生，它就发生了，对不对啊？然后要不断的发生啊。所以我今天传福音，要祷告求神的圣灵来充满我，然后下个月。我再去另外一个地方跟别人讲，不是说上次已经圣灵充满了，这次就不用圣灵充满了，那不是圣经里讲的哈，上次充满的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对吧？已经带你家人信主了嘛，那现在是另外一个人，那你同样的要求圣灵来帮助你啊，求圣灵来充满你。给你胆量，对吧？让你讲耶稣，然后呢， 如果真的这个人扎心啊，他有反应了，他问你，那接下来我怎么办的话呢？那你就要带领他来信主啊。那这个就是叫做为主来做见证，对吧？啊，为主来做见证啊。好，所以我们很简单回顾一下哈，圣灵充满是什么呢？啊，第一个是给我们胆量，对不对啊？哎，原来你是没有胆量的哈，或者是说你是不大愿意。哎呀，就是我以前后来有，我以前给我一个同事传福音哈，当然我那时候也比较幼稚了，就是说还没有跟他建立好这个关系以后呢，就硬要塞给他，对不对？所以他就觉得很反感啊。就说你不要跟我老是讲耶稣了，算了，你不要这个。所以这个有时候你会受到阻拦哈，但是神要赐给我们胆量哈，同时要赐给我们口才。有时候只有2分钟哦，你怎么来讲，对吧？所以你一下子别人就这个想到别的地方去了啊，他不跟你讲了。所以以前我跟我太太去中国，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手提电脑哈，那时候我们是几几年啊？那时候我们是2000几年，2001年还是02年哈，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大家都没有这个电脑的，所以我们就带着一个手提电脑，大家都觉得很好玩，有这么一台电脑嘛，对吧？所以我就说，先到你们家拜访聊家常，然后吃饭，对吧？吃完饭以后，然后接下来我就说，你们要不要看我们在美国拍的一些照片呢？新泽西是怎么样子啊？春夏秋冬这里是怎么一回事啊？就给他们放照片，他们就喜欢看照片嘛，对吧？看看看看看看，看到后面的时候，突然就出现耶稣了 你懂我意思吗？那就说我们为什么会信耶稣啊？耶稣到底是谁啊？圣经里讲些什么话啊？最后他被钉死了，还要从死里复活。他真的拯救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所以你们要不要信耶稣啊？有的真的很奇妙啊。当然，我们去之前，我们已经为他们祷告了。我们去之前，我们已经求神来预备他的道路。去到那个地方，就求神的圣灵来充满，对吧？充满，不但充满我们啊，充给他们，然后赐给我们口才，对不对？那你不能东讲西讲，讲最后不知道讲哪里去，那也不行啊，对不对？别人现在只能够几分钟，好看，好看。然后听你几讲讲几句话，对不对？你讲外面就不行了嘛，对吧？所以那几分钟就很关键哈，那就是圣灵赐给我们口才哈，然后赐给我们合一啊，然后还要赐给我们怎么样？赐给我们证据啊，然后赐给我们逻辑，对吧？然后赐给我们感动，赐给我们感动。所以这些都是圣灵要帮助我们，所得着的一个能力哈，那接下来我们再，还有赐给我们眼光哈，赐给我们眼光。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讲，我们如何被圣灵充满。不过我已经在刚刚前面这个部分已经大部分已经跟你们讲了哈，接下来再讲个故事哈，讲到这个彼得跟约翰啊，彼得跟约翰。他们继续在《使徒行传》第3章的里面啊，他们第一个，他们是祷告，对吧？他们出去布道的时候，他们都是要祷告哈。然后他说有一个人呢，生来是瘸腿的，本来天天被人抬着的呢，在这个圣殿的门口呢。然后到了第4节，他说这个彼得怎么样？约翰就定睛看他们啊，定睛看他们，其实也是圣灵充满的一个标志，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你当你要传福音的时候，神就会让你们看到，哪些人他 好像准备好了，你可以跟他们分享福音，对吧？哎，你一看到他，哎，他一看到你们怎么样，有话题好讲啊。不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定睛看他的时候，彼得说：“你看我们啊。”然后他说：“那个人留意看他们，但他们呢，那个人是希望他得到一些金钱，对吧？因为他残废了，没有办法工作，他没有东西吃，对吧？可能他需要经济的来源。那彼得啊，接下来他怎么讲？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然后他说，他就拉着他们的手，扶他起来。哎，他的脚和脚。这个脚踏子的骨哈，它立刻就强壮了哈。那这个就讲到当时的第一代的使徒来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充满他们，也给他们有一个神机启示，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他看到一个人的需要，然后当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哎，他怎么样就把那个人的病就医好了啊？那这个你如果从整个历史里面来看的话，到了公元后面啊，经过300年的逼迫时代，对吧？然后再经过中世纪啊，到改革哈1500年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话，哎，其实。像这样的神迹启示，当然也是有了啊。比如说，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去一些部落啊，就是说少数民族那些地方，真的是连医院什么地都没有的。他们有的时候祷告，那个人本来有病的，对吧？后来一下子就好了，是有这样的见证。但是像一般我们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像美国，对吧？或者说你去中国，哈，哎，圣灵充满你，然后你这样子祷告，从整个历史的记载来看，哈，这样的神迹奇事是比较少了，哎，因为为什么？因为上帝在这个时代要做的是，耶稣来了，让人这个身体，对吧？灵魂同时来。体验一个神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所以耶稣最终让他们看到他就是那个弥赛亚。门徒开始，他们这些人都是打鱼的，对不对啊？他们出来传福音，你说他能够做什么呢？他们真的是做不了什么，对不对啊？但是神用这样的一个神迹启示，就让当时的一个福音可以开始，哎。被传扬，然后教会被建立哈，所以这是一种历史上面的一种记载哈，所以不见得这样的一种描写，好像是说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出来给别人祷告，别人的病一定会好，不见得会这样子啊，那而是说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对不对？当我们看到别人有一种需要的时候，我们在别人的需要当中。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神有的时候也会做工啊，神有的时候也会做工。所以接下来就讲到他们做了这个事情以后，他们就被抓到监牢里面了哈。然后呢，彼得他说那时候就被圣灵充满啊，那圣灵充满要做什么呢？他接下来就跟他们。讲哈，他说这个你们以色列众民都当知道哈，站在你们前面的这个人得痊愈呢，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所以你知道上帝让他们把这个人医好有没有目的啊？请问有没有目的？啊，有没有目的啊？是有目的的，因为上帝为什么用这样一个神迹启示？因为他们这些人，你看，本来就是没有知识，也没有，本来打鱼的嘛，对不对啊？ 这些人都是很平常的人嘛。你出来讲耶稣，有时候不见得好像别人都要来信服，但是神用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最后是让他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名。然后他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头块石头。这个是从诗篇118篇里面，犹太人如果明白诗篇的话，一听到这句话就知道他们在讲阿多奈啊，就在讲他们的这位神啊。然后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哈，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们可以靠着得救哈。所以神用一个神机骑士哈，那最终让他们还是来讲谁啊？请问大家啊，还是讲耶稣哎。所以呢，我们当然也可以求了，对不对？你们的家人如果或者你们的朋友对吧？我们也可以祷告嘛，对不对？我们也知道神他的工作继续在进行，但是我刚刚跟大家讲，就是说从整个基督教的历史的发展的一个里面啊，就是说这些确实是记在圣经的里面，但是这是一个历史啊，这是一个历史，已经发生过历史，但是是不是一定我们被圣灵充满，给别人祷告，别人一定会得医治？不见得啊，不见得。因为这里的重点不是讲到我们得着能力就可以让别人身体完全的医治，对吧？而是上帝要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让我们看到说，哦，原来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会看见别人的需要，你懂我意思吗？你一看说，哦哟，这个人是有这样的需要，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听别人，对不对？然后在听的里面，在看的里面，你知道别人的需要，然后你可以把这个人带到上帝的面前。那他到底身体有没有得医治，这是次要的哈。重要的就是他愿不愿意悔改信耶稣啊。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为别人来祷告的时候，别人其实也会感动的啊。比如说像我这次对吧，我的一个阿姨哈，那她就是要做一个心脏的一个瓣膜手术，对吧？然后她就很害怕，她说她当然她都快65岁，她说她一生从来没有怎么进过医院，对吧？然后现在要做这么一个手术，对她来讲简直就是好像天要塌下来了啊！所以进手术这个之前，他就一直在那里哭，对不对？一直在那里哭。那我们就为他来祷告，我为他来祷告。后来他做完手术出来，恢复都不错。然后那天我到他家里，我就再跟他讲耶稣啊。后来他也愿意啊，他也愿意要信耶稣啊。所以你知道吗？所以现在神有的时候会借着一般的恩典，对吧？本来这个医院里面现在科技的一些医疗的一些进步，对不对？神通过那个然后让这个人得医治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看到什么？我们要看到这个人心里面的需要，心里，所以他手术做得也很成功，然后现在都很好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被圣灵充满，但最后我们还是要为这个人来认识耶稣啊，来祷告啊。所以我们要祈求圣灵来充满，到底要充满我们做什么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看到别人的需要，对吧？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现在好多人的生病啊，不单是这个身体的问题，对不对啊？还有这个年轻人是这个 mental 啊，心理里面的问题啊，或者是有一些是什么样，比如说这个家人不和睦，对吧？先生跟太太吵架，对吧？或者是跟孩子有问题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关系上的问题，对吧？所以你去探访别人，你去关怀别人，你求神的圣灵来充满你啊，充满你的时候怎么样？你就神就会让你看到别人需要，在你听的里面，你就说哦，原来这个人哎这个方面有需要，哎，所以你有的时候会这样跟你说。你这方面看起来好像很痛苦、很挣扎哦。你就说，你愿不愿意我为你这件事情来祷告？那有的时候神就会做工啊，他们就会觉得好像神通过你把爱赐给他们了，所以他们就会愿意打开他们，继续来听讲福音。好，那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也要学习依靠主，对吧？像这个彼得，像这个约翰一样，他自己怎么样，都给他抓起来了。这叫我们关监狱里面了。但他们怎么样？他们知道神在他们的旁边啊，所以他们在依靠主。所以圣灵充满也是让你有一个依靠的心，对不对？所以你依靠主，你继续可以来讲福音啊。那这个也是一个。圣灵的充满，那最后当然是一种顺服了，对吧？有时候你传福音，我跟你讲，真的是不容易啊。传福音，你有的时候会被别人拒绝啊。然后传福音的时候，你可能自己会受一种逼迫啊。昨天我们那个同学那个同学群里面，小学同学会啊。那很宝贵了，我们这个都过了多少年了，50、60年了，对吧？他们还聚会啊，他们又到外面吃饭，那我就看那个照片，就有一位同学，就有一次我就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非常反感，他就说这是你们美国美帝国主义啊，来侵略我们，然后。我怎么跟他讲？他真的是不要听哦。他就在那个群里面就来讲很多很多很难听的话。那我怎么办呢？那我也要依靠主，我求主的灵来充满我啊。下次找机会，我也要顺服主，然后呢，让我继续有希望，对吧？将来有时间啊，等一天我再跟他吃饭，他觉得都很好的时候，我再跟他讲耶稣，那是不容易的事情，那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像彼得、约翰，甚至被关起来了，对吧？那我们到在美国倒没有了哈，在中国当然现在是逼迫很厉害，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见得就是。大张旗鼓跟别人讲哦，所以你要低调一点，对吧？低调一点，然后跟他们继续来讲这个哈。所以我现在就是问题给你们了，等下你们讨论的时候，我们今天还有10分钟啊，10多分钟，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被神的灵来充满，或者说你有没有曾经这样子做过？你有没有求圣灵来充满你，让你得着能力呢，来跟家人传福音，或者说跟朋友、跟同事跟你的要好的同学来分享福音然后保罗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的相信的，好吗？好，我们先来。"祷告结束，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如今圣灵从天而降，你的教会就开始来为耶稣做见证。主啊，你的圣灵从使徒的那个年代就来充满你的教会，如今你也来充满我们，好让我们来得着能力。我们可能许多的家人，我们的朋友， 啊，甚至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的父母，都还没有信耶稣，他们还是活在一个被定罪的里面，活在死荫的当中，你怎么样来拯救他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的辖制，让他们真实的能够，得着这个永生的盼望。啊，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智慧，也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来传扬你的福音。垂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